非常感谢今天能来
说这些都没用，就说原来的美术杂志做过2年多编辑是有用的，但是我在美术杂志的时候就和李显晴啊高明路在那时候就不一样了，美术那时候已经成为一个我今年在美术观察我们做两套文章，我说可能成为反后现代的最后一个堡垒。那么今天呢，因为我的个人的倾向是比较当代的比较前卫的艺术倾向，包括我在国内写的第一本艺术终结之后这样的书因为我和丹托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包括明年我和纽约城市大学的 Mary Beat Weissman 我们共同主编了一本当代中国艺术的颠覆策略，西方批评与中国艺术这样的一本英文的书，请了七八位美国的批评家，请了国内的包括易英，包括香港的文杰华，台湾的潘婆，几个艺术批评家吧，来共同讲当代中国艺术的问题。最近正在处理几个几乎突变的版权问题，那么明年在 Brill Academy Press 出，那么也向国外继续推销中国艺术的这个问题。那么今天呢，因为本来也参与到当代艺术这种工作当中呢，今年我想讲一下信仰与艺术关联的中国语境的问题。那么我想这个题目叫做从政治信仰、人文信仰到宗教信仰。那么为什么讲这个问题呢？那么我想第一个问题就是，当代中国艺术需要信仰吗？需要信仰吗？为什么我第一个讲，我想从一个历史的角度梳理一下中国艺术和信仰之间，当代中国艺术和信仰之间的关联。那么当代中国艺术和信仰之间的关联，它具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历史的语境，这既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有关，也与20世纪特别是7、8年之后中国文化思想的传统有关。那么正如我刚才追问这个问题，那么当代中国艺术需要信仰吗？那么追问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看中国古典思想的传统。我们知道中国历来就有一种关注此事的、关注今世的这种精英的传统，与宗教实用化的民间的传统，这是两个不同的传统，一个是关注这个世界这样的一个精英化的传统，另外一个是把宗教实用化的一个民间的传统。直到今天为止，我们可以说在知识分子当中，宗教徒也并不是占据主导的。那么在我们这个已经播撒了这个所谓政治信仰这样的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度，那么甚至可以说身为知识精英的教徒的比例在世界上来看也是比较靠后的。那么另一方面来看呢，又有这样一个现实，就是当代大众面对宗教信仰还是抱着一种见佛拜佛、见道拜道的一种态度，一种只祈求自身福祉的一个态度。那么也就是说，他们并不在乎他们礼拜的宗教信仰到底是什么，那么他更在乎他所膜拜的对象究竟给予了他什么，究竟在实用的角度给了他什么，对吧？那么在这方面，我觉得韩国现代的宗教信仰情况，可以它作为一个东方的国度，可以作为一个特殊形态，可以作为中国的一个参照。那么据很多人说，他说目前韩国青年一代当中信仰越来越青睐于西方的宗教，那么它形成这样的格局，就30%的佛教的善男信女，30%的基督徒，另外是30%的儒教的这个信奉者，那么形成这样一个特别独特的三元的信仰的结构。当然儒家在韩国取得了宗教般的地位，韩国的佛教的正宗性的最大的那种教宗也是所谓的曹熙宗，现在的韩国也有12000多名僧侣，比如说佛教电视台，在韩国你看佛教电视台里面经常有老外、美国人、英国人，他们用英语传播着教义，他们也剃着头，然后穿着这个佛教的这种或者袈裟这样的衣服。那么在韩国大城市当中，最多的还是我们看最多的，如果你去旅游的话，看到最多的还是佛教的那种塔尖，那么有众多的佛教教堂拔地而起，甚至那种耶稣啊他持鞭去呵护神的羔羊这种形象，在韩国被做成那种霓虹灯的形象，那么来进行宣传。那么正是这种具有多元取向的宗教与信仰的架构，其实对于儒教文化圈当中的中国文化、中国当代艺术以及它的现状与未来来说，我觉得是有非常重要的参照意义的。也就是说，未来中国的信仰结构会是什么样子呢？那么韩国文化、 韩国当代的信仰机构可能对我们来说具有一定的参照意义。那反过来说，应该说在中国传统艺术当中的主流并不是宗教艺术，中国艺术始终没有形成像中世纪文艺复兴那样西方的欧洲的文化的那种独特的形态。当然佛教与中国文化结合的是最为紧密的，比如说绵延千年的敦煌艺术也并非是一种中原的艺术传统，它更多是，特别是它的早期和中期的形态，更多是中原和西域的这种艺术文化形态是它们撞击和融合的一个结果。但无可否认的是，无论我们视儒家思想为儒教还是一种非宗教的思想形态，它都承担了中国文化当中的信仰主体的角色。也就是说，在中国古典文化当中，儒家承担了中国大多数人的这个信仰的一个对象的一个角色。那不论是道家，我们讲永乐宫的壁画，还是佛教的各种各样的龙门啊，各种各样的石刻，那么他们都为中国艺术奉献了不同形态的艺术瑰宝。起码我们从雕塑这个艺术形态来看，雕塑这个词不是中国造的哈，雕和塑是不同，这是一个日本造的一个词。那无论是我们反倒看，在中国像山西晋祠那样具有俗文化的那种形态的雕塑，在中国始终没有佛道那种雕塑那么兴盛。然而呢，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爆发呢，孔家庙在信仰的层面上被彻底的打倒之后，彻底倒塌之后，那么一种新的现代性的启蒙的观念引入到了中国。那么这点非常重要，它使得二十世纪整个二十世纪中国艺术的主流的发展始终是在宗教信仰之外来完成的。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二十世纪中国艺术整体的一个新的一个变化，它摒弃了对一个传统的一个信仰。那么特别是在中国现代所形成传统来看，那么可以说中国现代性的启蒙是与宗教传统是无关的。那么这种现代性建设和西方和西欧到整个欧洲到美国这种现代性的建设是不同的之处在于，那么西方的现代性的建设，现代性文化，现代性艺术建设，它有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摆脱宗教束缚的问题。那么在中国则不一样，在中国二十世纪初的时候，五四运动之后，对我们来说主要还是摆脱三纲五常的问题。三纲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妻纲。五常就是仁义礼智信，对吧？那中国主要面对的还是这种伦理维系的千年的这种儒家主宰的传统问题。比如说在五四时代，一个著名的美学家，也是北京大学前校长，可能是一个最自由主义的一个，到目前为止可能最自由主义的一个校长，最韩纳百川那个校长，比如蔡元培，他就有一个著名的说法叫做美育带宗教论，对吧？美育带宗教论。那么这已经凸显出中国现代性建设的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特色，也就是说我们从来没有像欧洲一样需要面对一个强大的一个宗教传统的问题。那么而且审美，另一方面更重要的艺术，审美和艺术可以直接成为救赎人生的这样的有力的工具。所以蔡元培提出这个想法，其实就想以艺术以审美来作为人类信仰的中国人信仰的一个维度。那么所以说呢，在中国审美现代性的问题始终出现在社会现代性问题之先。那么审美现代性问题在中国具有了一种先导性的结构，正如在中国文学运动始终出现在社会革命之前一样。那么这是中国现代性建设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情况。而且呢，中国现代性的结构也始终没有形成从马克思韦伯到哈贝马斯所讲的科学、道德、艺术三个领域绝对分化的这种结构，从而分别对应着真理、规范性的应当与本真性的美这三个方面，从来没有形成这样的一个分裂的格局。而且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哈贝马斯的意义上来说，现代性的任务在中国尚未完成，那么这个在中国到现在仍然是一个真理。比如说当代文化和艺术界始终处于一个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诸形态一个杂糅的一个局面，我在后面还会讲在中国文化和艺术的文化这种三分天下的格局到底是怎样的。那么在整个二十世纪当中，正是在这种现代性的诸多方面杂糅局面下， 那么中国艺术可以说延续了传统历史传统而来的那种承担的需要承担的一种世俗的拯救的功能，延续了这种功能。在这种信仰的内在结构当中呢，以审美主义作为内在取样的信仰的构成方式呢，可以说在二十世纪曾经占据了一个主宰地位，但这种形态在二十世纪的末期最终得到了消解，得到了一个解构。那么这是一个开场白，都说我们要追问当代中国艺术真的需要信仰吗？那么在我们追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追问历史，中国过去是否曾经有过信仰，我们什么时候失去了信仰。那么现在我就结合一下当代中国艺术与信仰之间的关联来进行三方面的一个论述。那么第一个历史的梳理，我想有这样三个关键词，第一个是政治一统天下，第二个是意识形态信仰，第三个是最典型的形态，就是文革美术。那么我们知道在1978年之前，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控制的力量，那么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唯我独尊的一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被推上了顶峰。那我们知道我在美术杂志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把老人召集起来，就马克西莫夫油画培训班，当时他培训了中国建国后第一批的油画，这样当时一批老人马上都要快过世了，聚在一块回忆当时马克西莫夫这个班的情况。那么正是由于文革这种独特的文化的塑造的力量，使得当时中国艺术只能以这个领袖形象，比如说以毛泽东形象为主要的主导，或者以参加革命的工人农兵的形象为主要的题材。那么当时这些形象被夸大到一个高大全的一个地步，并被置于一个红光亮的背景当中。那么这种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的这种反衬，这种对称，那么甚至就连自然的风光也被表现于一种人定胜天的革命热情和能力这种风景化，这当代中国水墨画的一个现代化当中，这种水墨画也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要作用。那么这种文化大革命的艺术，那么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的晚期，在中国可谓是登峰造极，这和前苏联的一定的艺术形态是一样的。那么和前苏联之后的出现那种政治波普和中国的政治波普，那么也有非常重要的相似的形态。那么可以说中国的艺术在那个时候毫无疑问皆为现实主义，而且更准确的说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那么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句口头禅几乎成为唯一符合唯物主义的一个唯一的艺术信条。我们知道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他一方面强调了源于生活的艺术并不是生活的翻本和备份，而是艺术与生活的完美的结合。另一方面呢，他认为艺术较之普通的生活应该更集中，更有典型性，更加理想，这是他的原话。那么中国的现实主义恰恰符合这两个信条。第一个信条就是我们所说的美食生活，这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一个著名的一个论述，这是一个基本要求。那么第二个，它是去规约艺术一定要去反映现实生活。那么第二个信条是更高的一个要求，就是美是应当如此的生活。那么它解决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现实主义艺术要反映的是什么样的何种生活的问题。然而呢，在这种在线生活的当中呢，这种被在线的生活当中呢，显露的却是一种极端的意识形态的信仰，也就是说它背后的政治话语的霸权是毋庸置疑的，是不言而喻的。那么在这种被在线的生活当中，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位置的存在，可以说宗教信仰在当时的中国受到了绝对的压制。那么当时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宗教只是人民的鸦片，那么这是马克思的一个经典的语录。那正因为如此，那么中国的现实主义艺术在努力说明生活要做艺术的教科书的同时，还要强调的是艺术要给生活下判断，特别是要从所谓共产主义信仰的角度来做出政治上的正确与否的这样的一个政治性判断。如此看来呢，这种现实主义所呈现的生活其实是一种有选择性的生活，它背后隐藏的是一种现象与本质的一种深度的结构，他要透过一种艺术处理的社会现实来揭示隐匿在艺术背后的一种深度的一种本质。 那么因而呢，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呢，在中国就具有了一种政治的意识形态性。那么这在文革美术当中的确是登峰造极。那么这些都是让某种现在的信仰的一种观念，既介入了生活，也介入到了艺术。那么其中的意识形态的信仰无疑是占据一个主宰的。那么尽管这种信仰在新的时期迅速得到了瓦解和淡化，但是其中现实主义由于其某种惯性，在二十世纪初叶的许多年当中仍然释放出其没落的一些生机。那么这是第一个历史的一个梳理。那么它的三个关键词就是政治一种天下、意识形态信仰和文革美术。那么进入到第二个历史阶段，那么仍有三个关键词。第一个是精英与主流的分流，第二个是人文主义信仰，第三个就是所谓的艺术启蒙。那么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现代性启蒙事业在中国得以复兴，那么当代中国艺术的世俗的拯救功能被极度的凸显了出来。那么比如说八十年代的无论是现实主义者还是现代主义者们，最初都把自身定位为一个社会的立法者。那么这个时候艺术界也开始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自律的文化的领域和体制。那么特别是高扬人的主体性的本质力量的人文主义，居然成为知识分子与艺术家们的一种共同的经营取向。那这里面就有一个主体性的思想的凸显。那主体性思想的凸显跟我的一个同事叫做李泽厚是有关的。他在七八年出版了写康德的一本书，叫《批判哲学的批判》，他提出了艺术当中的主体性的思想。那么这个思想在二十世纪人文学界和艺术学界可谓是占据了一个主宰。那么这种人文信仰转换，它背后的潜台词就是我们不再信仰政治意识形态了，而转而去走向对知识意识形态的笃信。那么更多的画家，那么他开始以相信自己并膜拜背后那种艺术背后那种理性力量作为一个新的自己艺术信念的支撑。那么这以在当时曾经风韵一时的理性绘画那么得以凸显。那么在西方，比如说我写很多英文文章，在比如在去年国际美学年刊上写了一组艺术与社会这个专题的时候，第三篇文章我写Contemporary Chinese Art from the Chineseness to re-Chineseness， 就是当代中国艺术从去中国性到在中国性这里面。那我翻译这个理性绘画的西方人不理解什么叫做，翻译成英文的时候 rational art painting， 什么叫做理性绘画，绘画怎么是理性的。那么这在当时八五新潮的时候的确是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艺术形态，那么它背后有它的人文信仰的一个支撑。那么这时候画家们在他们艺术当中去高调地去倡导去建构一种人文的精神，并自诩作为艺术精英而去进行创作。那么这都促使了当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时候所谓 aestheticism， 就是一种审美主义的观念在中国美术界占据了一个主导。那么这时候艺术的自律和审美的非功利，那么成为了当时现代中国美术观的一个基本的定性。那么从今年第一期1357美术观察，从第一期开始我是第二篇文章和吕启敏年开始做，我们要建构一种当代中国新的美艺术观。那么这种艺术观首先是要解构艺术是自律的观念，同时要解构审美是非功利的这种传统的艺术观念。我们应该走向一种新的中国艺术的观念，在我看来走向一种生活美学可能是中国艺术一个未来一个新的一条道路。那么然而呢，无论是艺术自律论还是审美非功利这两种基本观念，它们都是一种都具有一种把艺术和审美赋予一种乌托邦化的一种纯化的这种色彩中取向。它们与主流，而且这种形态与当时主流的艺术形态之间获得了某种非常奇妙的一种结合。那么这一种也是一种同谋的一种关系。那我们知道从文革之后到八五美术运动之前，那么尽管社会主义或者说现实主义艺术的余绪仍然曾经占据了主宰，但是呢这时候这的确和当时的这种社会文化语境是相关的。我们知道政治的高度的集权、绝对的市场经济的体制，他们都决定了文化的一元性和单维性。那么相应的，那么艺术也是以再现中国的社会生活的现实主义为主导的。 那么在这个阶段，那么个人无论是从现实的身份来说，还是从文化的身份来说，都是隶属于国家的，这等会儿还会讲到。比如说职业艺术家在当时的中国就是指艺术家是被国家所供养，那么这在当代国外我们知道，只有在中国或者其他几个少数国家里面，艺术家是被国家所发工资而养活的，这在国外是很不可理解。那么正是在文革所造成这种文化的荒淫之上，那么正是这批最初具有国家身份的艺术家们，他们担当起了中国当时的一种启蒙的重任。那么他们所主张的并不是欧洲唯美主义式的那种为艺术而艺术，而是一种主张的这种具有中国现代化形态的偏重于走社会关怀的道路的一种为人生而艺术的这样一种独特的艺术道路。那么这个阶段被推到历史的这个后场的时候，那么从八五美术运动一直到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展为止，那么中国前卫艺术家们在历史语境当中得以出场。那么这个历史阶段有个非常重要的社会特征，就是作为个体的艺术家开始与国家分离，摆脱了隶属于国家的身份而获得了独立。那么这就是我所说的精英文化与国家文化之间的分离。那么精英文化就是由独立艺术家所倡导和主导的文化，那么国家文化就是从由政府所发起并掌控的文化。那么这个时代就形成了一种精英文化和国家文化一种二元对立的一个基本的格局。那么作为中国现代性建构的一个思想基础，那么在当时我知道一种是来自于德国思想，一种主体性思想，那么它被高扬出来。那么刚才讲到李泽厚他的一种实践美学，他的一种主体性的思想，那么可以说是引发了当时的人文主义的主体性思潮和艺术主体性的思潮的两个方面。那么在这方面，在历史的语境当中呢，那么艺术也承载了一种人文主义的精英的信仰，那么这个在当时在这种文化两分的格局当中是具有它的历史的合法性的。那么正是最初在八五美术运动当中脱颖而出的艺术家，尽管他们在现实身份上开始摆脱了国家的限制，但是他们在精神和气质上却表现出与前代艺术家同样的社会责任感。因此呢，不仅他们自己，而且在别人看来，这些艺术家都是当代中国艺术和社会的一种立法者，他们要试图为社会立法，用艺术的救赎的职能为社会去立法。那么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八五美术运动的参与者，比如说根据当时访谈有艺术家这样说他的原话，他说八五美术运动是一种中国的人文主义，人文主义那批人我认为是有理想的，有抱负的，而且我认为有坚强的内心的态度。然后他评价当代这种艺术的形态的变化，他说但是然而后来很快就变了，人文主义变成了一种犬儒主义的东西。我觉得这还是跟解构是有关系的，就是自由，也就是自由导致的，就是自由导致了人文主义的解构。而且他还讲到实际上是你自己让自己有了新的选择，有选择的自由。那这是他一个到美术运动的人到90年之后感到一个艺术的语境的变化。那么当时的艺术家们无论是秉承的现实主义还是接受了超现实主义，那么他们都力图在绘画语言当中承受去表现某种哲学纲领的东西。那么在当时很多人的批判，无论是理性绘画也好，还是包括艺术当中的很多艺术家，其实是思想大于手段，内容高于形式。然而遗憾的是，当社会条件和艺术思潮发生变化的时候，当艺术家们获得更多的选择的自由权，更多选择的空间的时候，那么这些八五派的艺术家们却难以融入新的时代。尽管我美术杂志另一个同事高明路在做八五美术的一些回顾的工作，因为他们在美术杂志当时做了很多就是参与了当时八五美术运动的实际性的这个创作当中。那么在中国的本土，正因为审美带现代性成为了社会现代性的先导，所以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反例，那么80年代的时候，审美和艺术的功能在改革开放年代才得以提升。也就是说当时艺术和审美是作为政治性的反作用力而出现的。 那么现代主义艺术在当时中国艺术语境当中的出场，那它最初就是和审美现代性结合在一起的，从而形成了一种非常微妙的结合体。那么而后的前卫艺术，他们又有一种反审美的姿态逐渐登场。但是就吊诡性质的是，具有非常有意思的方面是，欧美前卫艺术它反击的首先是一种市场的机制。那么但是中国从自波伏艺术以来的前卫艺术家却越来越成为市场的同谋，也就是说中国的前卫艺术家们，他在放弃了社会立法者的角色的同时，他们更多成为了一个面对生活的一个自我的阐释者。那么这也促使了一种艺术创作的空间从公寓空间到私域空间的一个转化。我们知道高明路用公寓艺术这个概念的时候，那么公寓艺术恰恰指的是一种最私域化的一种艺术形式。但是而今呢，随着私域空间被逐渐打开之后，市场逐渐进来之后，那么可以说中国的艺术空间走向了一种公私之间的某种混合。那这是我讲的80年代以及8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的一种转化。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进入到我们90年代之后，那我觉得这个时段又出现了三个重要的关键词。第一就是文化三分天下，第二就是宗教信仰。宗教信仰真正是在90年代中之后的中国艺术当中才真正可以显现。第三就是所谓后现代的语境。我们知道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那种日益建构起来的那种审美主义的观念，那么在90年代之后的后现代思潮汹涌而至的年代当中呢，逐渐得到瓦解。那么这种善变所背后所依据的是一种文化和艺术三流并举的一个格局。我们知道从90年代初期开始，所谓在朝的官方艺术、在学的学院艺术与在野的前卫艺术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三元分流的局面。那么这个很明显，比如说我原来在美术杂志工作，美术杂志就属于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属于文联。那么我在跟国外介绍的时候，他们问中国文联、中国美术家协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我说它是一个最特殊的组织，它既不是 NGO 也不是 NPO， 所以 NGO 就是非政府组织。我们知道在国外大部分的艺术团体都是非政府，政府不插手、政府不介入组织，同时它也不是 NPO 就是非盈利组织，它是国家拨款的。非盈利组织是通过基金会、通过社会捐款而成立的艺术基金会等等。那么它在中国，可能从前苏联开始，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种官方的一种系统。那么正是这个系统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一个，我讲就是在朝的官方艺术的形态。同时呢，还有一种在学的学院艺术形态，也就是由我们所谓几大院校形成了一个学院派的一种艺术的主流。当然现在有很多交叉，另外还有就是在野的前卫艺术。那么这三流并举的局面背后的原因，恰恰是中国社会思潮、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变。我们知道当代中国艺术的流变的深刻的原因，恐怕要追溯到中国社会的背后和中国文化的巨变。我们知道从文化整一开始，也就是政治主导一切，政治决定了经济，决定了计划经济，政治决定了文化，一直到文化的两分，也就是精英文化脱离的政治独立，再到我们现在终于出现了文化三国的局面，也就是精英文化、主流文化、大众文化三分天下的局面的形成。那么这种文化恰恰促成了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到前卫后现代艺术再到当代艺术这种非常复杂的形态的这种中国艺术的一种变化、一种杂陈、一种既三足鼎立又复调共生的局面。复调我用的是音乐学那种复调音乐的中世纪复调音乐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形态。那么这恰恰是中国非常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种后现代的历史语境。我跟国外很多艺术家、艺术批评家讲，我说中国艺术语境是最后现代的，只有中国文化语境才出现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如此杂糅的局面。那么这跟当代美国、当代法国的艺术的局面是迥然不同的。我说他们的艺术是后现代，只有中国艺术是正在进行时的后现代艺术。那么从1990年代到旧的千年的末期，我们知道这个历史阶段有两个特别突出的社会特征， 一方面就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那么这个大众文化它随着大众媒体，随着流行文化逐渐的滋生蔓延，并且占据了中国大众的日常生活。那么这时候国家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这种三足鼎立的局面被逐渐的巩固下来。那么另一方面，中国前卫艺术虽然一度受到了压制，它又再度发展起来，它作为一种颠覆的反抗的力量蓬勃发展起来。这就是我和 Weissman 为什么这本书叫做中国艺术的英文的书叫中国艺术的颠覆策略，那么也是这个原因。那么它恰恰展现出了一个巨大的活力，并且表现出了一个多元化的发展的一个局面。那么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开始，我讲出现了三种艺术的群落，一个就是官方艺术群，一个就是学院艺术群，一个就是前卫艺术群。我们从群落，从个共同体来看，所谓官方艺术群就是以中国美术家协会为主导，以各地方分会为主导，这个所形成一种以官方体制为主导的艺术家群落。所谓学院艺术群是以中央和地方的各级美术学院为主导，形成一种学院派的艺术群落。所谓民间的艺术群落，前卫艺术群落是指从最早从圆明园画家村开始，到七九八艺术区，现在都撤出来，一直到北京宋庄这样城乡结合部的这样的一个为主要基地的这样的一个艺术的群落，那么恰恰形成了一个三元分流的局面。那么这种格局保留至今，应该说这是一种非常健康的艺术发展的格局。包括去年今年我们在又做了一个很有争议的一个展览，就是所谓改造历史的展览，就要重新梳理零零年到零九年中国艺术史。那么其中第一个讲座我是参与的对话者，就是当时我也讲，当时正面临着很多艺术区被拆的问题，那么背后也有它的意识形态的问题，不仅仅是中国艺术家面对开发商的问题，它背后还有一个主流意识形态的问题。那么这是对中国来说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局面，在当时我也讲到这个问题。那更客观的看，那么更多的具有自身宗教信仰的艺术家，他们更多的是聚集在前卫艺术家当中，也就是在座的各位当中，那么他们也以自己的艺术语言去表达自己独特的信仰观念。而相对而言呢，无论是在学院艺术群落当中，信仰的群体并不集中，而且在官方艺术圈，但是呢可以说在官方艺术群落当中还是存在一些艺术家的。比如说我在美术杂志认识一个艺术家叫尼仁泽玛，那么他是一个具有西藏的宗教画派背景，他是西藏的画师，同时他也是一个艺术家，那么也有一批以佛道为主的艺术家。那么正是在当代中国艺术这个阶段，那么主要是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当中呢，那么这时候大部分的艺术家提出了一个不同于八十年代口号，他们提出了所谓清理人文精神的口号，他们通过逃避崇高成为了一个共同的一个选择，他们开始解构理性绘画背后所形成的那种宏大的叙事。那么正是在最开始的时候，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阶段比较独树一帜的政治波普艺术呢，那么它以美国波普作为一种范本，它特别类似于前东欧的那种某些的政治波普的艺术，非常其实早在八十年代的时候，这些艺术已经在美国的艺术市场进行贩卖，比中国要早上十五年到二十年。那么这时候他们将艺术政治艺术形态与波普风格有机的结合起来，那么这个时候，那么我们看到其实艺术家已经开始自觉地实现了一种角色的转换，那么他已经自觉地放弃了八十年代那种启蒙精英的角色。八十年代他们总是觉得我是一个精英者，我是一个艺术家，我是一个这个启蒙分子，那么而今呢，他大部分的艺术家更多把自己放到了一个艺术的制作者，他们非常厌恶，大部分人可能去厌恶艺术当中应该去承载艺术之外的某些东西，那么像某些艺术可能走向了艺术化、游戏化，那么这恰恰是背后就从曾经的启蒙大政的立法者，那么到中国当代中国艺术家变为对自身艺术阐释者，从立法者到阐释者一个重要的一个角色的转化。那么不过当中国的艺术家成为阐释者的同时，作为个体他们已经完全摆脱了国家的一种限制，那么他们不仅脱离了国家，那么同时也出现了脱离了大众的一种倾向，那么更多把自己 放到了一个常人的一种角色。那么这就是当代艺术越来越关注生活世界的一个根本的原因。那这也正是一个中国艺术家的角色的变化，中国社会结构的角色的变化，以及中国艺术结构，我刚才讲官方艺术群落、学艺术群落和前艺术群落一个三分天下的结构。那么在这个阶段，我讲关键词是三个，就是文化三分天下、宗教信仰的凸显和后现代性的语境。那么最后一个部分我要讲，就是在所谓后宗教的时代，如何重建中国艺术信仰的问题。那么在千禧年之后的全球化的时代，那么当代中国艺术的民族身份与文化身份的问题被凸显了出来，这非常有趣。也就是说，在当代的语境当中，我们看到当代中国艺术成为当代的已经毫无意义，但是当代中国艺术如何成为中国的艺术反倒成了问题。我们知道在旧的千年，身份认同的问题始终没有如此重要，那这究竟是为什么呢？那么这种转换意味着一种对民族的文化的双重身份的认同。那么这种身份的认同背后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中国的还是非中国的。那么这种认同已经压倒了过去的时代性的认同，就是到底是当代艺术还是前当代的艺术，这样的一个时代性的认同。那么就这样的一个语境的转化而言，那么我们更需要去建构一种具有新的中国性的一种当代艺术。那么这种 New Chinese Needs， 包括我主编的这本当代中国艺术这本国外的书，包括从今年美术观察上我们提出新的中国美术观，我们特别倡导的一种中国的一种观念。那么在这种新的中国性的艺术建构当中，那么信仰的维度也要被重新加以重建。当然我不否认大部分的艺术家是在信仰之外去创造艺术的，但是信仰的维度的确是当代艺术中很重要的一个维度。但是这种重建信仰，当代中国艺术信仰的重建，它的背景却是非常独特一种所谓的后宗教时代的一种语境。那么我们知道中国艺术的信仰起码包括两个方面，用政治的信仰的在中国已经失去了它的可能性。那么起码有两个层面，一个就是宗教的信仰，一个就是人文本身的信仰。那我们知道佛道宗教艺术这种艺术在中国基本上还属于一种精英的层面，他们这种层面他们更多延续了一种传统的创作手法。那么而对于权威的艺术家而言，我觉得基督教与当代中国艺术恰恰结合，恰恰形成了一个新的一个生长点。那么这一点等一会儿这个从美国回来，他是70年代末到美国的哈，老夏他可能集中讲基督教信仰与当代中国艺术当代性的问题，那么这留给他讲。我觉得中国基督教在当代中国艺术的位置的凸显，那么恰恰可以直面这种市场意识形态占据主宰的社会所形成的那种价值迷失的问题。那么前一阵高明路那个讲座，在天泽所讲座，我做点评，当时我第一句话说，我说中国社会当代艺术界的确有个很大的一个转变。那么我说高老师，我看了他把他的那个立派论在798一个空间里面做成了一个艺术作品，新媒体和这个展示之后，我说当代中国艺术的变化在于很原来做艺术理论的现在做艺术批评，然后原来做艺术批评的现在做艺术策展人了，然后原来做艺术策展人现在直接成为了艺术家了，是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在把中国艺术界的逐渐的往下拉。那么中国艺术和西方不一样，西方主要就是他们的艺术主要是面临市场的问题，那么中国的艺术既要面临一个政治意识形态，他们也要面临一个市场意识形态的一个面对他们的一个问题。那么这就带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在一个所谓的后基督的文化时代如何重建艺术信仰的问题。我们认为呢，在当代中国艺术当中呢，这种西方信仰来自于西方的信仰的价值的建构需要一个中国化的一个非常长期的过程。我并不是不看好的，我觉得它会有一个非常长期的被中国接受、被中国在中国逐渐生根发展的一个过程。那么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我们可以做个比较，我们拿基督教与佛家道家进行比较。道家是唯一的中国土生土长的一种宗教信仰，那么佛教无疑是从西天取经东传而来的。那么消化了印度佛教形成了中国形态的佛教，特别是形成禅宗的时候，这个过程是漫长的，几百年才形成的。那么禅宗在经过朝鲜半岛产生了曹溪宗，然后从 朝鲜半岛这个桥传到了日本之后，又在日本的禅宗当中结出了果实，这又是一个更漫长的一个过程。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文化迁移的过程。我们知道在公元十五世纪之后，禅宗才成为了日本的主流的宗教和哲学。那么我们知道其实当时日本绘画也受到中国的明代以后绘画的很重要的影响。那么这个禅宗的日本的禅宗对日本的审美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么韩国呢，则是在公元四世纪就开始接受佛教，那么公元六世纪他们开始出现了佛教造像。那么这种本土化的一种过程是非常非常漫长的。比如说如果大家去过日本韩国，会发现日本韩国和中国的佛教雕塑是非常不同的，对吧？那么比如说通过大家去很多寺庙，朝鲜中还有日本的京都奈良这些寺庙，会发现他们的造像比如说日本的佛教造像随便说哈，更加清苦，但是呢中国韩国的那种造像更加大度，更加释然，更加超越。而但是中国韩之间又有很微妙的差异，因为韩国的山石不好，它都是那种花岗岩，它不容易保存，但它的那种韩国的雕塑又有一种更加唯美的、更加女性化、更加阴柔的取向，它比中国的造像更加恬静一些。那么这些就是一个，我就说这就是佛教东传以后，它经过中国化、经过韩国化、经过日本化的过程，它形成一个独特的文化形态的时候，需要一个漫长的长期的过程。那么我举这个例子做这个比较，我的意思是要说，就是说基督教信仰与当代中国艺术的这种移植，它就需要一个像种子一样在中国落地生根发芽的一个过程。每种艺术都不是像工业一样制造出来的，像现代艺术，每种艺术都是像我们农业社会长出来的。那么我们不可能采取一种外在嫁接的方式来嫁接基督教信仰与当代中国艺术的当代性。而且这种重建呢，是我想强调的，它更多不是对一种外在形式的这种借鉴。那么基督教信仰对于中国艺术来说，更多是一种精神性的信仰的重建。那么基督教信仰它更加强调这种精神性的维度，那么它跟中国禅宗那种这个无论是吃饭单食也好，皆是日常生活皆是道是不同的。那么基督信仰它是一种内心的一种建设。那最后我要说的三句话就是说，在后基督教文化的时代，建构中国艺术信仰可能需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就是要建立一种中国化的此世与天国的分类的格局，我们要接受一个西方的一种有来世的一种不是中国式的来世哈，一种二元分类的格局。第二，要走向十字架的真与美的结合。第三，就是要寻求到一种适合于中国的宗教艺术语言。那么这三个方面我觉得都是需要我们把艺术中国化、把宗教中国化，并且把艺术和宗教进行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合。那么这就是我今天所要讲的，我主要是抛砖引玉，在一个历史性的角度来描述一下信仰与艺术关联的中国语境到底是什么。那么我们用几个词来概括，其实中国当代艺术、现当代艺术就是从宗教信仰开始，文革美术开始，到人文信仰，一直到宗教信仰。只有到了九十年代之后，这种文化三分天下的格局里面，在一种后现代的文化的语境里面，真正的宗教信仰才有在中国落地生根发芽的这种可能性，才会和中国当代艺术结合起来。那么我也期待中国当代艺术在它信仰维度上结出它自己的一个果实。谢谢大家。